佛友有花粉过敏鼻炎，由于这个原因而不敢在家中设置佛台，请师父慈悲开示，他应如何向菩萨祈求？如果他设置佛台的话，如何处理这个供花的问题呢？
供花问题很简单咯，如果你设个佛台，只要有心，如果供一点点花都会过敏，那你花就不要。那你油灯可以不啦？香可以烧不啦？哦，因为花，所以连佛台都不供了，对不对啊？这不因缘废食吗？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同修很发心去观音堂值班，因为孩子的年龄较小，离不开妈妈，所以跟妈妈一起待在观音堂。但是在观音堂的时候呢，又很顽皮吵闹，引起观音堂邻居的不悦，导致佛友现在很难来值班。观音堂值班能够值班的同修本来就不多，所以我们很希望同修能够克服困难，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同修克服。
哎，很简单了，慢慢来吧。他如果有条件，他非常愿意来，看看边上有没有房间，拦一个房间，弄买一些玩具，让小孩子在里边玩，对不对啊？他在那里值班，让孩子在边上玩嘛就好了。孩子愿意在隔壁房间玩玩，他也心定。对不对啊？如果他现在真的是不愿意过来，那就再想办法找人，不要强人所难嘛，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一位新佛友和已婚的男友发生关系并且怀孕，那同修是否可以劝他不要打胎？这个算不算动人因果？怎么做才是如理如法的呢？
这种事情呢，如果按照现在来讲呢，那就是感情问题，对不对啊？控制不好。那么如果按照缘分问题来讲呢，那就说明这个男同学呢，可能呢是跟他前世有缘分。但从再另外一个角度讲呢，这个男的不是个东西。听得懂了吗？所以根据这三个来判断。这个三个来判断，那首先呢，把这个不是东西先给我赶出去。第二，这个孩子已经生了，那就想办法让他生出来。孩子是无罪的，不能打胎，打胎是非常有罪的，是杀生，明白了吗？第三，要劝他，劝这个女孩子要好好的端正思想，好好念礼佛，大忏悔文，明白吗？下次眼睛给我看清楚一点，碰到再这种不是东西的，那就把东西跟我一起扔出去。
B 同修要帮师父放生， A 同修先帮 B 同修付钱，可是过后又不收 B 同修的钱， B 同修就把钱拿去印经书，请问这个功德是给师父还是 A 同修或是 B 同修？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A、B 同修都给师父功德了，因为他们只要有这个心，听得懂吗？我要给师父放生，他们有这个心，他们已经能够得到感应，所以就算他放了啊，这钱不要了，他说印经书也是功德，这个没关系。如果硬要说我这个经书的钱也是给师父放生的，那么只要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讲一讲，我今天印书的钱本来要放生的也是给师父的，所以这讲一讲就没关系了。所以这种问题不要吵嘞，这是好人嘞，好事嘞。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身在欧洲，如果叫家人在马来西亚带放生，比如给师父放生或者自己放生，鉴于时差问题，请问师父是否可以提前一天请问师父是否可以提前一天上香时和观世音菩萨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给师父放的鱼或者甲鱼，师父能收到这些功德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又不管时间的咯，你们这里的时间，那里放也是时间，没有关系的，心佛在一起，你只要好心的求，对不对啊？你就 能够感动天地，让菩萨就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呢提个建议，你们呢不要老给我放，给你们自己放放吧，尤其像甲鱼这种，你们先自己放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的同修经济不好，他非常想去参加法会，所以向其他同修借钱去参加，请问这样是否如理如法？借钱的这位同修是攀缘还是属于愿力大？请师父慈悲开示。
像这种情况呢有两种，第一呢，如果家里经济条件真的不好，不是说我能够有一笔钱还没有拿到我要买这个机票呢，最好呢就叫他在家里好好的修一样，不要好像借了钱去，听得懂吗？如果呢他呢真的这个家里呢有钱还，他可以借，因为他就去做善德，去做好事。还有一种呢，如果他呢愿意去，但是他真的没有机会去，他非常想去，那么偶然的呢给他一点机会，大家凑一些钱给他也是功德，没关系，给他买张机票让他来，有这个愿力来做功德，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可以针对一件在求的事情忏悔导致这件事情不顺的业障，但是与此同时会不会也激活更多让这件事情不顺利的业障呢？这种情况下小房子要怎么许愿来念呢？
比方说你去考一个地方，你啪一下子没考上，那你念经了之后，你怕更多的事情让这个事情连复考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记住了，第一给你创造这个不好的条件的就是你这个大业障，肯定是大业障。你就算再去念经啊烧小房子啊，如果你把这个大业障去掉了，小业障没有关系的，照样可以成功。所以你用不着去想太多的小业障，你就好好想想大业障去掉你就成功了。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些同修念经一段时间以后情况变差，或者所求之事没有如愿，有些懈怠，我们应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劝导他们坚持下去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简单，记住一句话，你今天栽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你今天功德不够，小房子念得太少，你这个事情当然就不能成功了，对不对啊？功德大的人能够成功啊，功德小的人他成功不了啊，对不对？尤其你很多人说我吃素了，吃多少时间啊？一个月。我念经了，念多少时间啊？半个月，对不对啊？我许愿了，刚刚许，你说你想马上就返回来，可能吧？我今天工作了，你马上就会有钱了，你还得等一个月才拿钱呢，我们澳大利亚至少要等两个礼拜呢。你们西班牙等多少时间啊？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啊？所以想想了，对不对啊？没有那么快的，一念经马上就灵啊，开玩笑嘞。
这个普遍的意大利的华人呢，因为工作呢比较辛苦，一天呢要做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有很多人呢一听到每天呢念经的时间呢要念这么多的经呢，比较犹豫，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妙法呢来救度意大利的更多的有缘众生呢来修心学佛？
很简单，记住了，一个人比方说念经觉得时间不够，很简单了，你一个留学生到海外来读书，又要读书又要打工，对不对啊？你打工的时候抽时间还要好好的读书吧，一样道理。今天你们意大利的很多的佛友，他们又要打工，他们回家要挤时间出来念经，因为时间一多，你经验的好了，你打工就轻松，就想得开，一边打工一边想到很多烦恼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你越打工越累，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慢，对不对啊？所以要有信心，要有力量，明白吗？
感恩师父。意大利现在呢有很多年龄大的新同修呢不识字，我们有一些老同修发心在微信群里 每天为这些不识字的新同修呢朗读师父的白话佛法、入门手册、及师父的各种的开示，师父各种的书籍，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导致这些发心的老同修呢没有时间念诵更多的小房子。我想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些老同修这样应该新帮助新的同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
很简单，时间调整好，给他们讲师父的白话佛法，不要讲的太多，明白了吗？他们做饭做菜的时候让他们放那个录音自己听，对不对？然后给他们更多时间让他们念经，因为当一个人的转变还是靠经文，你不跟菩萨用经文的接洽，你很难马上改变自己，就是你想得通想得明白，但是你不念经它效果也不大，所以念经很重要，明白了吗？
师父开示我们要自度度他，这些老同学应该是先保证自己每天念经的时间基础上帮助新同修书籍呢，还是应该更多的帮助新同修，让更多的有缘人早日走入心灵法门的大门，
当然
跟上师父的脚步？
当然现在先把自己度好了，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自己都站不稳，你怎么去扶别人呢？你先把自己站稳了，你才能去扶别人呢。你自己都站不稳，你一扶别人，你倒了，他也倒了，对不对啊？所以先叫老同修把自己经文好好念，不要着急，人呢渡不完的，你放心好了。有缘分自己找上门来，没有缘分的进来了也会走掉，所以从来我不着急的。你看我一不着急，一千万人了。
感恩师父，在我们分享这个白话佛法的时候啊，我发现在这个书籍当中呢，有很多是用师父的语气写的这些个
句子。
然后呢，我们这样子读的话，会不会悲业呢？
不会，不会。就是师父讲的语气，比方说比较重的时候，你们不要加重就好了。比方说师父在里边说你明白吗，你念的人也说你明白吗，你干什么啦？你说师父说应该是这样好好的度人，你明白吗，那就可以了，加重语气干嘛啦？删掉，不想讲把师父这个语气删掉。
是的，后面一般没
问题，我
不
没有意见，不要乱删就好了。
法会时呢，我们会做义工的时候呢，坐在地板上，时间长了腿会发麻，有一些同修呢就会换成跪着的姿势，这样面向师父跪着听师父的开示，是否会导致师父悲业呢？
不会，我要悲了，我已经不知道帮多少人悲了，我今天悲的不是还是蛮好的吗？要看谁的能量的。你看我的法身到多少人的梦里去啊？你以为我救人完全是靠这么接触的？你看看一千万人，有的人都不认识我，梦天天做到台长，一问什么事情，台长梦中告诉他，他就好了，他就知道了。你们就这么跪一会儿，难不倒我。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提完了。